圣经导读新唱365，4月10日。今日读经，士师记13-15章，路加福音11-28。导读。我们读完士师记的11士师，有赞叹，也有惋惜，更多的是感到失望。就像是天空中旋转的圆圈，一个比一个往下掉，直砸到地上变成一团烂泥。耶和华努力拯救以色列民，兴起一个又一个的士师起来，可是一个士师比一个士师灵性败坏，导致子民呢走错路的也不在少数。这正应了士师记不断重复的那句话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接下来士师记13章记载了最后一个士师，即大力士申孙。首先来看申孙出生的背景。当时呢，腓力士人欺压掠夺以色列人，而以色列人呢居然麻木不仁，还与他们呢通婚来往。慢慢的，腓力士人就进入神子民当中杂居，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大卫统治的时期才停止。撒母耳记下5:17-25。腓力士人是从海边平原迁来，他们以加沙等五座城市为中心，驱赶了亚摩利人，因为亚摩利人转而干扰呢以色列人，导致但支派呢被迫就迁到了北部地区。而申孙属于但支派，他的祖先不愿放弃神的应许之地而留了下来，所以申孙的出生吹响了与腓力士人征战的号角。神拯救计划临到但的一个普通家庭，男人叫马挪亚，意思是安息，妻子是无名氏。那时神的使者向女人显现，预告他会生一个儿子，成为拿西尔人，并拯救神的子民。于是妇人就跑去告诉丈夫关于神人显现的事，她的丈夫却不信她说的，就求神向她显现。马挪亚得到神的应允，但是神仍向他妻子显现，若不是妻子跑去叫他，恐怕也难以见到使者。16说，原来马挪亚不知道他是神的天使。不知道的意思是没有发生关系。之后马挪亚又问使者的名字，但天使说他的名字是秘密的。然后马挪亚在磐石上献祭给神，使者就与燃烧的祭物一起升上天了，从此不再向他们显现。经过这一事件，马挪亚才知道显现的是神的使者。之后呢，对妻子就长吁短叹，说自己见了神必要死了。但是妻子比他更有信心，若要杀呢，早就杀了。申孙的名字意思是像太阳一样，神赐福他，并在马哈尼旦被圣灵充满。14，申孙相中了腓力士人的女儿，非要娶她为妻，因这是出于神的意思。我们在读以下经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，如果有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，那才是出于神的旨意。神也透过与外邦人的联姻之机会实行报仇，但申孙的例子不是我们今天与不信主的人谈恋爱结婚的借口。首先，神让申孙呢和父母去订婚的路上徒手杀了一只狮子， 之后呢，在迎娶新娘的时候，看见那只杀死的狮子上身上呢，竟然有蜂蜜，有蜜蜂在做巢。这预表什么呢？为什么尸首不腐烂，而三天后还有蜂蜜呢？生生吃了，还拿给父母吃。哎呀，那多不洁净啊！结果这个奇迹让生生利用在婚礼上，与30个腓力斯人打赌。打赌的谜语是：吃的从吃者出来，甜的从强者出来。那些人就猜不出，就威吓生生的妻子，使他的妻子呢用啼哭来缠磨生生，最后得到了谜底。到第七天呢，那些人向生生说出了谜底，就是蜜蜂和狮子。但是神的灵就感动生生，杀死了30个腓力斯人。生生很生气，就离弃了那个女人。之后呢，那女人就归了别人。这个例子必有属灵的含义，不然呢，就违背了生生是拿细耳人的律法要求了。所以神的灵仍然充满他。此处的狮子，就如新约耶稣基督是犹大的狮子一样，却被人钉十架而撕裂身体，死后三天复活，没有腐烂，而且他的身体里有血水流出来，成为圣餐的纪念。凡信靠他的，必得到真理启示的甜蜜。生生的第一章婚姻因为没有结成婚而无效，但这是没完。15章1至8节，生生为了未婚妻被人夺走而发怒，报复腓力斯人，杀了不少的敌人，之后就躲了起来。没想到腓力斯人被吓坏了，没想到呢，以色列人被腓力斯人的军队给吓坏了，就绑了生生，并把他卖给了腓力斯人。但是神的灵充满生生，挣脱了捆绑，竟用驴腮骨杀了1000人。以色列人不但不帮忙，也不赞扬他，于是他就作诗来安慰自己。生生在前面吃了狮子身上的蜜，现在求告神，神就是岩石地穴裂开，来供给生生泉水，这泉叫引哈哥利，意思是神的回应之泉。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，生生的前半工作是出于神的粮和活水之赐福，与基督是生命之粮和活水有密切的关系。我们应当从拯救上呢来看出基督十字架的工作的预表，不然呢就无法解释其中的难题。切不可随便的猜测圣经的属灵含义，因为旧约的预言呢是指向基督的。路加福音24章44节。新约路加福音11章1至28节。11章讲到门徒很重要的一个功课，那就是1至13节的祷告。耶稣是门徒祷告的典范，并一直呢让门徒跟随与观察他。他不是想教门徒学一些祷告的秘诀。门徒说，施洗约翰经常祷告，还教导自己的门徒，暗示耶稣也应该教一点秘诀给他们吧。于是耶稣就教导了一段祷告，今天我们把它叫做主导文。我们在马太福音已经讲过了主导文了。祷告文呢是死的，但活出祷告的原则才是关键。首先5到8节说要不住地祷告，情辞迫切的求，因为呢是为了帮助饥饿的朋友，而不是自私。 其次，九至十三节的祷告是一种长期的关系，要不住、不断、不停。无论神答不答应，神的时间和所赐给的都是最好的，而不是人所妄求或盲求的。十四至二十八节，有人指控耶稣是靠鬼王赶鬼，因为世人不能分辨神的工作和撒旦的工作。他们虽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，但又想呢，从耶稣那里呢，看见他从天上行一个神迹，真是非常的矛盾。这些精神错乱的人还判断别人不正常，这也是今天教会里面、外面许多人的光景。别西卜意思是苍蝇之王、苍蝇之主，也是居所之主的意思，是腓力士人的巴利的神的名字之一。耶稣巧妙地拆穿了他们的论断与毁谤。其一，撒旦国度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并分裂消灭自己的国度呢？这不合乎团队的逻辑啊。今天看来，撒旦好像分成了好多的宗教和迷信的派别，但他们至今仍是统一的王国，非常有迷惑人的谋略，把所有人都控制在他统治的范围，而且效率非常之高。第二，犹太人是靠谁的能力赶鬼呢？耶稣是以色列神国真正的王，控告耶稣不就是控告自己有罪吗？耶稣来就是把以色列民从撒旦壮士的手中释放出来，而撒旦的本质是不会释放人的。耶稣来洁净以色列，而以色列人却否认神的工作，结果那被赶走的乌鬼又被人邀请进入以色列这个干净的空房子。这些人不要耶稣做他们房子的主人，那乌鬼就带七个更恶的鬼进入里面，境况会更悲惨。当时一个妇人就打断了正在说话教导众人的耶稣，他说，那生养耶稣的人有福了。这女人显然是信耶稣的，但耶稣告诉她，不但要听，还要去遵行，才是真正有福的人。应用，生孙的父母经历和生孙的所行所为，都是因为神的能力介入了他们的生命生活当中。耶稣的祷告教导和被人论断他是靠鬼王赶鬼的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呢？神呼召人和使用人做他的门徒，就是为了让他们在传福音、经历神迹、听道行道，包括人内在的动机和意念等等，都要像主耶稣，因他凡事都做出来给人看。很多时候我们不喜欢听神的话，反而自己说了算，让神也没有办法使用我们。像申孙这样有强壮体力和智慧的人，如果为神所用，定能成就一番大事。可是他没有学会克制自己的情欲，一段时间可能被神使用，但一旦觉得理所当然了，就忘记自己要圣洁，势必会放纵情欲，去找那些外邦不信主的女人恋爱与交往。这样的人刚开始还能节制一下，因为有牧者和属灵的人提醒他，一旦他单独与女人相处，就慢慢失去控制了，最终不再回教会，也不读经，更不会祷告了，结果就被魔鬼带着七个更恶的鬼进入他里面。若不彻底的悔改，恐怕良知都会泯灭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在末世要追求真理，不要追风追人追星追剧。我们除了祷告还是要祷告，就算是不想祷告了，还是要祷告才能胜过，除非我们不是神的儿女。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 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。祷告，祷告，再祷告。